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终于到了，
已经结束了。
对，终于结束了，就是我们又来聊一下今年第59届的白想艺术大赏的电视部门的部分。他直播的那天呢，我跟王喵刚好在首尔就是出差啦。那出差是为什么，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早早回到饭店，我买了炸鸡，很认真的买了炸鸡跟啤酒，然后回到饭店里面就是来看直播。只是我们回去有点晚，所以呢第一个奖项就已经就 lost 了。然后我后来
重点是那个奖项对蘑菇而言很重要。
哇，我有丢，
对，
记得吗？我可是有说我们家的文香米是有得奖的潜力的。我那时候我还蛮斩钉截铁，就是说我觉得文香米会得，我真的是超骄傲的。对，但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是事后去翻那个，事后就开始去找那个影片来看。
很可爱吧，
我觉得还蛮可爱。而且我们还有看文香敏自己的工作人员投、oh. 就是 po 他们自己在电视机前面，也是大家是尖叫几声。而且连我们家的文香敏他都自己都很压抑，哎，
自己得奖，
自己得奖，我觉得是吧，我觉得会有一点茫然。
你很直接。
因为他会，我觉得会很压抑，是因为毕竟其实皇后闪瞎算是他第一部正式，第一部比较有重大分量的作品。
对，因为而且是在荧光幕前曝光的、
是有上到那个媒体发布会的。因为之前的作品是连没，就是都没有媒体发布会让他站上去，用皇后闪瞎拿下这部新人奖是真的很新人。老实说，就是整个资历看起来真的很新人。他出道时间其实也没有很久，第一部这么大这么重量的分量的戏马上就拿到了一个新人奖，算是蛮闪亮亮的。
对啊，一生中只有一次。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到现在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刚看韩剧，或者是才刚接触所谓的白想艺术大赏，所以会有点搞不清楚新人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韩国的新人的定义跟我们想象新人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是用作品论新人，不是像我们是用年纪论新人。
没有啦，因为他们可能比方说你可能在他可能在舞台剧啊，或者是在电影啊，你都已经看到他，你觉得他很熟悉啊，演过很多作品、啊、可是如果他在电视剧呢还没有超过三部的话、就可以被提名为新人。
所以其实像这次的女生的部分，就是我的出走日记的妈妈
哦，对，
也是有入围新人奖的、
对，她是好像舞台剧与音乐剧算是很有名的演员。
男子新人奖的部分呢，其实评审委员这边也有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每次颁奖结束之后，评审委员都会出来算是传达一下他们那时候评选过程的一些意见。那我们这边查到的资料是说，评审委员其实刚开始对男子新人奖谁会拿到其实花了蛮久时间讨论的，尤其是在第二 round 的部分。可是呢一直到最后呢还是文香敏，好像应该到最后一 round 的时候，文香敏呢就用6票拿下了就是新人奖。
我觉得还蛮多的，而且大家的就是我们有请大家投票嘛，其实大家投票也都是文香敏也是第一耶。
我们投票的人里面呢，就是总共有 39% 呢是投给了文香敏，然后 33.8% 投给黑暗荣耀里面的
金建宇，
然后朱钟赫呢大概有 18.7%、若美男英雄 Class One 的洪炯呢则是 6.5%， 然后最后的金敏浩呢就是分数比较少一点，可是我觉得毕竟人气度跟知名度是没有那么高、我觉得我们观众投票其实大家还算是蛮以自己认不认识这个人为主。
我觉得一定的啊，然后有没有看过个这个作品，那如果你看过这个作品你当然就比较容易投给他。
好，那我们就恭喜我们的文香敏了，听说他现在在拍新戏
哦。真的、
他在拍新戏，然后也希望他之后就越走越顺了、就是不要有新人魔咒。然后接下来是女子新人赏。那女子新人演技赏的部分呢，其实 不是太意外啦。
哦，
算是我觉得去年女演员新人女演员当中算是一个很清新的存在。
第一个她真的是新人演员，其实去年就有两部作品，其实所以大家对她的印象是蛮深刻的。
嗯，那就是卢允瑞，她是从我们的来到时光算是正式出道，然后呢她应该是用浪漫速成班里面的角的那个女儿的角色拿下来的。
嗯，对，不过因为其实在评审当然在评审过程中也会提到说，欸，其实她在蓝调时我们的蓝调时光里面已经有很不错的表现，然后再加上浪漫速成班也是很稳，第一部跟第二部都很稳，所以就是其实好像很早就他们就是评审们就已经确定说，欸，我们就是要颁给她了。
嗯，不过看了一下也确实是因为就是她在目前的这个五位的入选人当中算是真的是最新人 的新人。嗯，我们的观众里面呢投给卢允瑞的呢有 27.4%，
对，
但其实是第二名。
对，大家那时候可能看黑暗荣耀，对黑暗荣耀比较有印象，
所以大家那时候是选给金赫拉。
对，
不过其实金赫拉跟卢允瑞在我们自己的票选里面其实没有差很多啦，
是没有，
其实也才差二十几票的部分而已。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是还也蛮看好卢允瑞的部分。在男配角的部分，他们叫做男子助演赏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是毒枭圣徒的赵佑镇，这个是王喵那时候有说
我有 pink 的。
对，
因为他在苏玉兰的表现确实很好啊，就毒枭圣徒的表现很好。
嗯，那我们的观众呢就是有 21.8% 是投给了赵佑镇，那大家其实以人气度或是私心来讲，其实蛮多人是投给江启勇的。
我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他在非常律师与鹦鹉里面是真的演得还不错，有 50.6% 的观众是投给他的呢。
嗯，就是大家都想要有这样子的上司
把自己的想要的欲望投射出来。
对对，
评审说他的最强的对手是财阀家小儿子的那个姑父金度贤。
对，就是那个女婿，算是
女
婿。
哦，
女
婿。
就是那个小儿子的
姑父嘛。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的小的儿子的
关系好乱，
女婿。
对对对，
陈养哲的
女
婿。
嗯，其实两个人都很会演啊，老实说。所以其实算是一直在僵持着，然后甚至到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金度贤还其实是领先的，可是到第三轮的时候呢就又反转过来，可是也只输一票，4-3。
对，所以其实真的那个竞争是很激烈的。
嗯，因为其实就是只是就是运气比较好险胜一票，
我觉得可能还有看整体的题材吧，然后他的整体的亮眼度，我觉得都应该会就是让大家，我觉得会评审会想说，欸，那样子题材怎么样，那哪一个表现的比较好。
因为其实毒枭圣徒赵正演的他是一个卧底嘛，所以他其实在前后其实还有演，
你说反转，
对，他都有反转，然后演技上面的那个细腻度也是有的。那当然赵佑镇他本身也是拿奖常胜军啊。
对啊，我
他电影部门也有拿过啊。所以真的是很厉害。接下来呢女配角奖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最近谈恋爱的智妍啊。
对啊，在颁奖的时候，
哇，她好勇敢哦。
对啊，
对，然后
谈恋爱就是要这样。
听说他们最近还一起出去外面吃饺子有看新闻写的，
我觉得这瞩目度真的很高，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是因为可以用很说，欸，我男生最近在拍戏所以没有到，但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很怕失焦，所以那一桌上面男生就没有到啊。
可能因为男生也没有入围啦，然后也没有担任嘉宾啊，如果硬要把人家 cue 来有点奇怪啦。
对，
不过李道宪的那个坏妈妈还不错看，看到第四集，
大家
可
以
看，
看，
有机会我们再来聊那一部。林智妍的部分的话呢，她其实是用5-2的分数击败了金信路。金信路很强啊，姑姑也是很强的。
啊，大家就说他就重新找回了演技，
其实这句话蛮狠的。
对，我觉得还蛮狠的，所以我把它特别标注起来。
我觉得评审这句话有点狠的意思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好的演技的表现的时候，大家受到肯定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给你奖项的，
其实是看得到的啦。
对对。
女配角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观众其实大家第一 pink 的其实是黑暗荣耀的连慧兰，
那一天他染了一头金发，
其实很漂亮，欸，
很漂亮，然后他坐在金片旁边，都想哇你好炫哦，喔，
其实就很抢眼，而且他染意外的很适合。
我在想说他是不是接了下一个角色，然后是这么炫的造型。
他原本在剧中或者是他本来印象
很常演妈妈大妈的角色，
对，可是他那天突然变成时尚 model、欸、
对对对，
其实还蛮赞的、嗯、所以我们的观众第一个票选是连慧兰，他有 46.3%， 然后第二名才是我们的佣金啊，就是林志妍有 33.7%，接下来第三名是选给李那个 EL， 然后接下来是金心如，最后是郑恩彩。我是评审来讲，我会觉得说，哎，其实慧兰姐已经很会演了，所以有可能想要鼓励一下，重新找回演技的志妍
啊。他们还有提到一点，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他其实蛮勇敢，选择了一个反派的角色、
哦。
其实因为要选一个反派的角色，是因为很容易以后都会接到反派的角色，嗯、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点肯定说，哎。不止重新找回了演技，我们这会被粉丝骂、啊、就是不仅重新找回了演技，
就评审讲的啊，
而且他就是还选择了一个就是反派的角色，
我觉得是有突破自己给人家的形象啊、
嗯嗯、对 对，
對，因为我们也看很多历史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你有挑战坏角色或是恶角，其实有时候反而是很容易拿奖的。接下来呢、嗯、就是优秀奖，
嗯，
男子优秀奖就是男主角奖，然后这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有点心情有点两极耶，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就是西明大叔拿到的时候、啊、我就跟我妹妹说完了大赏无望了、
哦、对啊确实是、
啊、你知道就是 就会有一种就是我，
然后那时候我老实说我们就开始在猜哪一个作品得奖了。
对，那西明大叔这边拿下就是男主角奖的部分的话呢，其实评审也有说到，其实一直到第二次审查的时候也是三强鼎立，然后第三次审查的时候也是三强鼎立，哪三强呢？就是李西明、孙喜九跟李秉宪。哇、嗯、我们家球哥怎么又被我们家了？我们家球哥竟然有坚持到最后一轮呢、欸！
因为我这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看到评审这样讲，然后先想说：“哎、欸，蘑菇还没说啊，他就是来陪的陪坐的啦。”没有想到人家是有的，有
而且他还就是第三次的评审结果是4-2，是孙喜九二哎。
对啊，我一说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要不是有他，就没有那个巨噬病，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深陷剧毒啊，
也是啊，没有错。
所以对，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李秉宪他选择了跟电影截然不同的一些的角色，然后大家也给予肯定。然后评审会选的话，还会选一个就是非要这个人来演不可，就是他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嗯、所以要不是孙喜九的话，可能就大家不会就是深陷剧毒。李新明大叔的话，就会觉得说，哎，要不是他来演。就是陈扬哲的话是没有人会就是对他有那么多好感的，对这样子的角色有好感的，因为大家其实普遍都对财阀是有反感的，
所以其实还蛮厉害的。
对，
我们的观众这边呢，其实选给新民大叔的也蛮高的，有47.1%选给了就是李新民大叔、
嗯、
然后有24.1%选给了孙喜秋，其实大家也会觉得李秉宪有点可惜啦，
嗯，
然后郑金浩大家也会很希望他得，不过我觉得入围就是肯定的啦，老实说。然后新民大叔走上去讲得奖词的时候也非常有 sense，
对啊，他说我的女儿跟女婿都入围了但是被淘汰了，他心里想说要是连我都没有拿怎么办，所以谢谢大家让我保住了面子。
而且他很我觉得他也很会讲话，是他也又把功劳就是又转给了宋仲基，他说、
啊
哎、其实今年我的小儿子应该要来的，
对，但他在很
远
的
地
方
就还蛮真的就是有看得出来那一种大前辈的风范，
嗯，就是上台我就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对，女子优秀女最优秀演技赏其实就是女主角奖呢，评审这部分说、哦、真的非常的激烈啊然后而且就是其实宋慧乔一直都是在就是前面的讨论当中，然后她的竞争对手是秀智，我觉得女主角最后其实是宋慧乔拿下来的。我们的观众里面呢，宋慧乔这边呢是 21.7% 投给宋慧乔，然后有 56.5% 投给了朴恩斌，然后有 12% 是投给了金智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是白想的制度，那我觉得大家要稍微理解一下、嗯、不要拿我们自己熟悉的颁奖的一个文化跟一个想法来套用在韩国的颁奖上面，因为他们其实会先去找出谁是大赏，然后如果大赏挑出来之后呢，他其实就会从他该得的奖项里面其实算是就先把他移出开来的，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大赏，
他们把大赏认为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全面性的肯定，
嗯，
所以他不会再用任何一个单一的奖项再去肯定他，这个是他们的做法， 那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我啦，我会觉得那就是他们的
制度
、嗯、所以我就不会说、欸、其实在台湾可能他又可以拿男主角奖，又可以拿年度作品奖，就是这是他们的制度。
然后台湾也没有所谓的大赏吧，
对，台湾也没有大赏。
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制度是整体的、分配下面其实已经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嗯，
对。
那他们所谓的大赏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他们会去看就是这个作品或是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团队他所带出来的影响力，
嗯，
是不是是当年度最佳影响力，然后是不是有带来社会正面的力量，或者是带来一些给正面一些正面的思考。所以他们是用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其实如果你去看历年的白想大想在电视部门的奖项来讲，他一定是收视率是有的，然后呢他给人家的口碑或者是他给他的影响力是很全面性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单一的一个说说实在话，这一次其实大赏是朴恩斌嘛，那大家就会开始说那为什么也没有拿女主角奖，或者是会说、欸、宋慧乔是不是女主角的候补。我自己是会觉得大家要反过来想，因为这根本就不是，
嗯，因为他们是先决定了大赏之后，然后接下来女主角奖这边是在讨论
的，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好像是怎样。然后我觉得这样好像是就是其实在评论的过程中就是朴恩斌已经先没有被评论了，
所以他们女主角在 run 的过程中、嗯，朴恩斌就一直没有放在讨论圈里面了，所以我会觉得要给宋慧乔一个公道话嘛。那我自己其实是还蛮开心宋慧乔拿下女主角奖的。记得我在写《黑暗荣耀》的时候，我其实我有在我的文章写过，我知道宋慧乔是会演戏。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写，是因为我其实我算是看她的戏
长大的
没有啦，就是
你最浪漫满屋吗？
浪漫满屋就看了，然后后来就是、
你最喜欢的应该
现在是他们生活的世界，然后一路看他看过来。在他们生活世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对自己演技是有野心的，然后他是想要去突破他、大家觉得他长得漂亮的那一种印象。可是可惜的是，可能我觉得当年他因为他出道的很早，所以其实我觉得当年不像是现在可能是女主角剧本是比较强大的时候，当年可能可以演的角色都是以辅助男主角为主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能够突破的部分其实是很少的。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不喜欢他的人也是真的很多啦、可是我觉得他也还是蛮努力的活着，
对，
蛮努力的在继续挑战。而且我觉得其实在那么多负评跟黑评的状况，其实他都还没有崩溃，我觉得他真的
很
强大。我觉得他很强大。然后这一次我觉得黑暗荣耀我没有看得出来，我自己就有看得出来，我觉得他是真的用了很大的心力去诠释了这个角色，然后他又出道了这么久，我觉得给他一个女主角奖项其实是就是我觉得他是值得这个奖项的。
我自己也觉得他值得这个奖项，而且他得的时候也很替他开心，我觉得看得出来他也很开心也很激动。
他就说我拿到奖了，永金啊，同门信啊。
然后那个好像评审中也有说，就是这他可以把这句话就是有点类似带起了一种流行语的感觉，那也是非得是宋慧乔才有办法去带起这个流行语的。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啊，演技好像是看眼神或什么，其实有时候是那一种全身投入，然后你是不是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潮流。
嗯，
就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然后所以我自己是会很开心宋慧乔拿到这个奖项，而且我并不觉得他是第二名。
哦，对，
我要再重申一次。
对，然后里面像是安娜，我可能在当时预测的时候、我真的就后来我有跑回去看安娜，各位，
就我觉得秀芝其实真的演得很不错、
其实她在那个角度她也是演一个比较沉闷的角色、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她确实有一些突破性的演出、我觉得安娜然后再加上跟她对手戏的，其实我觉得安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大家记得要先看导演版，不要看错了。对，就是看八集的，不要看六集的。
我觉得秀智在安娜这一部，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可能他的说实在话，他的影响力
没有那么
高。
然后而且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也是又是一个复仇的那一种感觉，但他其实也不太像是复仇啦。对，然后不过我觉得他确实有一些起伏，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整剪辑下面其实还不错。
觉得宋慧乔这边拿到女主角呢，真的很替她开心。
我也是，
而且她真的很开心。
他可以继续跟金编合作，我觉得
也希望宋慧乔可以再突破一些新的剧本。艺术赏的部分呢是小女子，这个美毋庸置疑吧，美术小女子的美术无话可说，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可以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就是那个房间里面给人就是给予一些很多想象力，他觉得还蛮厉害的。那我确实也觉得说哎，确实一开场就是那个房间然后那么漂亮，然后但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就是激发起观众的想象，我觉得确实是蛮厉害的。不过我觉得他跟他一起就是一票之差被那个说中了，被蘑菇说中了。
人气歌谣的就是的摄影导演们，
对，
就有点可惜，一样也是差一票而已。
嗯，
那不过我真的觉得艺术赏要不要再分析一点，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像台湾会分画摄影的艺术，然后音乐
哦，好像会再分析一点。那好像是电影电视剧也是吗？我有点忘记，
好像有记得有，像有会再分析一点，因为你拿美术跟就是摄影去拼比
啊，我知道，就是应该考量的点，比方说你音乐啊、美术啊、摄影啊、视觉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其实观察的点都不太。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如果这样好像指点别人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再分，
反正他们也听不到。
就是我觉得如果再分析下一点的话，我觉得是给幕后工作人员更多的就是表现的机会。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颁奖典礼稍微比较可惜，因为我自己看白想，我觉得会给幕后人员肯定的机会太少
哦。
我讲的幕后，而且不是导演、编剧，而是真的是就是更因为像台湾，我记得还有灯光赏，这些的。那可是可能韩国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是考虑一下，但可能会觉得颁奖时间更长吧。那小女子的美术她其实上台的时候她自己说她其实算是第一次来做电视剧
哦，对，因为她都跟朴赞郁导演一起合作，就是分手的决心。
不过其实等于是拿电影的规格到电视剧来了，然后就会觉得哇，这电视剧的现在的竞争真的是越来越激烈了呢。
再加上 OTT 啊，大家都要就是拼比，因为预算都很高了。
接下来是剧本赏，当然就是王喵的偶像啦。
耶、yeah, 我那时候真的是叫出来 ，yes！
朴海英编剧其实也很强哎、欸，他其实等于是第二次拿下来的。朴海英编剧很强的是，其实他的剧本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后来的三连续三部都进了白想，然后进了白想就算，还有两部都得奖。哎、欸，其实他的制胜率很高哎、欸，
但他四年才写一部。但我觉得他厉害的是，对于自己的作品剧本是充满自信的。因为不论是我的大叔，或者是我的出走日记，他们都是那种你看的一般人不会想要拍的作品。但他就是觉得说，不管我就是要写。你要首先你要自己写，然后你要自己喜欢你的作品，那才有办法去说服别人。他是很多编剧，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要考量收视率嘛，那他是一个比较觉得说他没有那么 care 收视率，然后他会觉得说我写的东西一定可以打中某些人的心。他之前也有说过，其实他先写好的是我的大叔，可是他的制作人跟他说，可是我觉得我的大叔其实不符合观众取向，你要不要先写一部大众一点的，所以他就写了《又无海英》推出来给大家。那《又无海英》得到了好评之后，大家对他的作品有信心之后，他就推出了《我的大叔》，然后《我的大叔》就获得了肯定。之后他再推出《我的出走日记》的时候，大家就会去看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朴海英个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去听一下我们有一集 podcast 就是在聊朴海英编剧来台湾讲座分享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听一看。我觉得海英编剧他就是那一种内心力量感觉超强大的人，
对，
就是感觉是很内向，但是他内心一样是超强大的人，就是会有一种很想膜拜他的感觉。
会哦，会哦，
因为他连上去讲那个致谢词都非常的简单，
对，
然后也没讲太多，然后我记得好像不到五句话，然后就下台了。
对，然后就是就是
谢谢，
对对，
然后就
然后就是他是类似简单的时候，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走过来，就是很厉害，然后就是就谢谢大家可以支持这个作品这样子。
而且他真的也是情绪没有很外露， 就是看起来
很稳，
不知道有没有很开心。
有啦有啦，
我的意思说就是对他就不会是那种又哭说谢谢你们把奖给我。
他真的就是很，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会像大家所说的，他的作品反而是一个文学作品、然后可以用一个文学作品展现在剧本上，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功力的、然后又可以让大家有共鸣，然后可以写出来、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才可以就是得到剧本上。
唉，希望不要再让我们等四年了，至少已经一年过去了，所以还剩三年。恭喜韩英编剧拿下，用我的出走日记拿下了，就是今年的剧本赏。就是朴婉英编剧在大家的投票里面呢，其实也非常的高，高达了 36.2%， 其实也蛮多的。然后金银鼠编剧在的黑暗荣耀呢是 34.6%， 其实没有差太多。
对啊，没有差几票哎、不过就跟那个评审也是一样，就是他们第一名是朴海英编剧，然后第二个也是，就是他也在跟金银鼠就是一起就是评比。
我觉得还蛮纠结的啦，因为其实两部戏是各自的面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传达的内容其实都还蛮正向的。
对，
接下来呢是导演赏。那导演赏呢，刘仁植大叔好像也是第二次拿奖了嘛。
好，那个
奇怪，今年编剧是怎么今年的评审是怎么样。我在我说里面你们不是很爱投给新人吗？为什么今年全部都第二次？你这样害我以后怎么分析排想？
所以你所以你的你之前你的 pink 是那个吗？是谁啊？
我之前的 pink 是金熙媛啊。
哦，对对对，我好像也是，突然间忘记自己。
我的剧本赏那时候的 pink 是想说，他很爱颁给那种第一次入围的，所以我那时候、
所以你是文编吗？
对，然后。导演赏的部分我想说应该要给金熙媛了吧。
啊，我那时候也这么想。对，因为毕竟真的就是刘仁植导演的话，他曾经那个最近在安档的那一部
金师傅嘛，
然后正有得过，
所以会想说应该要给我们家的熙媛导演了，结果也没有。
但我觉得确实评审也是真的，他们都说就是势均力敌啊、然后真的就是以那刘仁植导演跟金石润导演两个人在比拼，
两个都很强啊，老实说、然后不过刘仁植导演大家的功，其他功力就摆在那边啊，其实大家应该是更容易看的，而且确实他导了一部其实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的作
品、
对，而且他如果没有好好的把持好那一条底线或者是那一个节奏的话，其实会反而会黑掉。
其实我觉得评审还是有说服我，比方说他觉得说他们是通过现实跟幻想的适当的均衡就引起共鸣的话，其实导演力量很大，因为其实要怎么加那只金鱼，然后哪时候加进去、确实虽然说剧本可能只是轻轻的写几句、但导演要怎么加入，然后让大家也跟着，就是那阵子大家也都很爱金鱼、那确实我觉得导演给了很大的帮助，尤其然后再加上朴文斌他确实也在感言中也有提到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演的时候，导演给他很大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导演毕竟他也要负责 casting 嘛，能够真的一直在等朴文斌来，导演也是很努力啦。
对，
我是这样觉得。接下来是综艺作品赏。综艺作品赏其实说实在话有一点吓到我。
对，我们两个人都
因为这一个奖项，这个节目的得奖呢代表了网络综艺，接下来其实是大事。就是看了一下我说哦，原来更多的网络综艺会更蓬勃发展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评审中就是其实有一些人是这么觉得，他们就说其实喜剧这东西在现在大部分看电视上面的综艺节目通常可能都是以实境秀啊或者是谈话性节目这些东西为主，喜剧已经，他们会觉得喜剧已经死亡，应该说喜剧已经落寞、但是因为其实在这个在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大家也是用谈话，然后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的主持人有些都是那个 Gagman 就是喜剧人这样、然后所以谈话是很好笑，有一些好，虽然在谈话可是也有一些好笑的点，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这个喜剧复活了，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或许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颁给了他。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也会看到一些，因为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点在评审的眼里，跟我们观众看到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每一个奖项评审考量点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奖项真的很明显的是评选是给了一个就是它会是 引领未来的趋势的一个节目啦，意义真的是非常深远的。而且我相信你甚至三年五年回来看这个获奖节目在接下来的发展一定有一个很重大的起承转合。
对，因为我不仅是这样看到，然后有其他的其他的一些人在看这些奖项的时候，我说韩网上面有一些评论在看这个奖项的时候，他们是说因为这个Psych Show 它是比较像是美式的喜剧
talk show 的风格，
对对 talk show 的那种风格，因为里面人要强迫讲破英文，这真的很好笑。然后，但是他就说，你可以看到那些以前的 gay man 表演的方式是比较像是日式喜剧，但现在已经慢慢转世成美式喜剧，他们会去看到这中间的变化。那可能是其实我们观众不会想那么多，可是他们就会说，哎，其实已经慢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综艺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了。
嗯嗯嗯，没错。
对，
我们的观众呢，其实大家就都把票投给了蹦蹦地球娱乐室，
我觉得娱乐
室有50%。
那天我们还在那边看说那个导演普 PD 有没有去。
第二名是换成恋爱二，然后接下来是体能之巅，然后第四名是 SNL Korea， 其实最后一名其实是得主啦。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这现在回来看，当然我们有点事后诸葛，可是你现在回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对，就是前面几个这种电视上面的综艺节目其实是都很熟悉的风格。
嗯，
所以它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决定。
有时候就会觉得，哎，他没有 Pink 我们的 Pink 的时候，我反而会去想说，那他们是怎么看待的。
接下来男子综艺的得奖者呢，其实就是所谓的综艺男主持人奖啊，竟然是金钟国。哎、欸，我真的是那天看到我笑死，因为好啦，我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就是想说他明明就是一个歌手，然后他开始转去开始做综艺的时候也都会一直说我其实是歌手。哎、欸，
对，但他现在应该已经现在是一个健身人了，
对，就是一个综艺人这样子。然后女子综艺奖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女综艺女主持人奖部分呢是我们的恩智。
对啊，很开心哎、欸，我觉得看到熟面孔特别开心，
而且他真的很大事。
嗯，
我觉得他真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刚好有在关注地球娱乐室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常常还蛮容易看到他的新闻的。
那个时候评审投给他也确实是说他觉得他很全方面，
嗯，
可以，所以才会得到这个奖，
而且反应啊，然后他的口才也非常的好。
嗯，
真的还蛮期待他在地球娱乐室2的表现的。
对啊，好期待哦。
然后电视剧作品赏的部分的话呢，是颁给了《黑暗荣耀》。我们的观众里面呢，其实也是三部在打架啦，《黑暗荣耀》、《我的出走日记》跟《非常律师云鹦鹉》，
票数都非常非常接近，有差不多就是两三票在里面比拼。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蓝调时光虽然略输了一点，但其实也都很近。
嗯嗯，
那评选最后颁给了《黑暗荣耀》，完全可以理解，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
对，我自己也觉得那时候就对，没错，就是《黑暗荣耀》。
但我们就想说，天哪，他就不是大赏了，
那究竟又是谁呢？
我们真的就是一边看，哦，这个又拿不到大赏了。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在比拼的时候。
对，
对，
大赏呢就是朴恩斌，真的是一宣布大赏，朴恩斌就马上就哭的跟什么一样。
但是我跟他一样激动，因为我跟他一样没有想到。
嗯，他其实整个剧组都非常替他开心，
非常，
每个人都，连那个何云锦在后面也哭得痛哭流涕。然后我就想说，哇，你真的是春日暖阳啊。然后导演啊编剧啊大家都非常替他祝贺。刚开始会有点愣到，因为其实以年纪来看觉得是年轻的女演员，但其实如果你看一下她的资历，
对啊，她的资历，她应该说她好像96年的时候5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但她好像是那种就是一开始童星会当小，好像会演那种 model 或什么的，就是然后好像之后过一两年之后才开始演戏。对，不过他就是从5岁就真的开始工作。
看完之后，我跟王喵讲，哇，就是他给那个算是给童星出身的演员一个很好的 role model， 就是其实只要你愿意，真的愿意持续的在这一行打拼，然后也不断的持续增进自己的演技，其实你是可以走到这个位置的。
嗯，因为我们也看了朴文斌非常非常多部作品，我觉得他演戏的时候，他真的是挑戏，他 不太，他其实演过很多配角的角色，嗯，所以就可以看他从一部，然后从小配角群戏里面的小配角，然后一步一步走来，然后当衬男主角的女演员，嗯，然后到现在他终于可以得到一个大女主的角色，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他很令人尊敬的是他其实没有被演艺圈的五光十色迷惑，
嗯，
然后他也很坚持，比如说他坚持还是继续读书，继续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对演员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历练，因为如果你一直都被包裹在这种就是没有跟真实的社会接触的话，其实你的演技会很容易流于想象。
嗯，
那他其实是一直感觉是一直有在就是在把这个 gap 补起来，然后加上他演非常律师云武，他演云武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那时候其实就很多讨论嘛，因为毕竟不好演。
嗯，对。
然后再加上他要怎么拿捏那个可爱的程度跟可恨的程度，其实是要非常的努力的。那去，所以我记得评审那时候其实是也说，如果不是朴恩斌这个角色是不会这么成功的。
嗯，对，没错。啊，先回来讲一下好了，就是大赏里面有哪些其实是列为考量的，他其实他的是非常律师云武本身这个作品，然后黑暗荣耀本身这个作品，然后还有黑暗荣耀的编剧金银淑编剧，然后还有李新明大叔，然后再来就是朴恩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非常愿意给就是给予朴恩斌肯定，因为他是七票全票通过，其实很厉害，
他一定是太可爱了。没有啦，没有，大家不要骂我，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他就是大家对他的好感度是很高的啦。
对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其实演这样子的角色是你不得不去考虑今后的发展，
嗯，
因为其实他那么年轻，那他会不会就被定型了，嗯，或者是说他演坏了，他如也不是说演坏了，是大家去模仿，然后万一就是大家得到了一些负评，那他接下来接不好接角色，不好接剧本的，嗯，但他还是充满勇气，他因为他自己也有说过他很犹豫过嘛，
嗯，
那他还是就是让大家等了一年，然后他也接下了，我觉得大家会给予鼓励他的勇气这部分，嗯，
我觉得其实今年几个奖项都可以看得出来评审很愿意把奖颁给那种去挑战自己完全不同形象，嗯，或者是去挑战很容易出事情的角色，像林志妍也是嘛，嗯，然后宋慧乔也是嘛，然后到朴恩斌其实都是啊，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算是去年或是就是我觉得算是去年女演员 女主角的作品当中还蛮都是很代表的 icon 的人物啦，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评审是真的很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朴恩斌的感言也是非常的乐乐的，
他们讲了六七分钟，
可是我看完了整个翻译我觉得还蛮强的，欸，就是果然是有在读书的人，就是是很
他脉络很清楚，然后先谢谢大家整个剧组，嗯，然后要谢谢导演，然后谢谢编剧，嗯，谢谢所有的人，然后谢谢他的粉丝们，
嗯嗯，
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有读书啦，
对啊，要不然就是叫我上去说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就下台了可是他可以一边哭又哭得很可爱，我觉得他就是他也不晓得他会得到的时候哭得好可爱哦，就是有一种露出妈妈的微笑，怎么会哭得这么可爱，
对，
然后又认真的去把它讲完，然后甚至他也说出他的恐惧啊，他的担心啊，
嗯，
然后又把该谢谢的人都谢过一次，
对，然后还有说就是他也会说这个角色非常律师于我带给他的什么，然后他里面最喜欢的台词是什么，
嗯，
我觉得他还是很努力的去传达了正面的力量，
嗯，有读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这个 ending
我觉得是那个内在的那个力量的积累啦，
嗯，
那个是真的是看得出来的，
对，
虽然以年纪来看他真的是就是虽然是白想第二年轻的人嘛，
哦，
第一年轻的记录是金喜爱，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朴恩斌啊，哦，朴恩斌是我觉得他继续努力，我觉得他还有机会在他后面的演技再拿下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大赏，
嗯，我还蛮期待他接下来的演出，
嗯嗯嗯，然后他其实新戏也确认了嘛，也正在拍，也蛮期待他后面的演出的。白想的艺术大赏呢，就是电视部门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电影部分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汤唯
哇，一直叫就是因为
我觉得也上去太多次了
没错 因为导演好像在拍戏没有来了，
对啊，
然后谁没有来，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就上台这样子。
我就只有这个印象而已。最后我们来念一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好了，我们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啦，因为其实这次有500多个人参与投票，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很多人就是说很谢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才谢谢你们。
对啊，没有大家我们怎么可以活下来。
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很期待这个票选，那我们就在蘑菇食堂 Podcast 还活着期间，我们会努力办下去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另外有一个朋友他的留言，其实我们还蛮感动的，我们今天那时候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很感动，就是他说他在准备考试的期间当中，因为想要无意放松、想要放松就无意点了一集来听，然后就全部听完了。那你考试有考好吗？
希望有让他舒压到。
对对对，然后说希望说能够成为我们的听众很幸福。我觉得我们听到你这样讲我们也是很幸福，然后他也大大的就是告白了培宇，说培宇是一个很棒的大人，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大人。
对，然后我们也立刻转给了培宇。
那我们会持续邀培宇来聊聊天啊，那就是有机会就是会再邀请他来。
我们也会持续邀小娜来聊天。我知道小娜有很多粉丝。
哦，里面有很多小娜的粉丝啊。对啊，然后就而且大家最爱听小娜的 diss 了。小娜你什么时候在我们这边形象变成这样？
自己有一个就是刚刚在也有提到，然后他自己有写出来，就是编剧朴海英跟金银淑编剧虽然题材不同，但是他们都很有细腻而且有文学的词句，他觉得是编剧界难得可贵的两个闪耀的星星。我觉得这个我也暗赞同。对，
那留言我们每一个都有看，然后有很多人祝罗 PD 活动成功，我也我们现在也就是如火如荼的在准备罗 PD 的活动，
虽然很不愿意，但是我们还在瞧，但是很有可能在接近活动档期的时候我们必须休息一下下，我们真的一天只有24小时，所以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真的要请大家多多谅解。
然后也有人提到说觉得当评委好累哦，说投一次票就已经知道那个有多累了。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难选，大家都而且都会有自己很欣赏的地方啊。有人祝我新书大卖，谢谢你
啊，记得要买哦。
对，不愧是经纪人。
今天呢就是花了一点时间把整个投票的结果，我们自己投票的结果跟实际出来的一个结果做一个评比。不论你支持的人有没有得奖，其实入围真的是肯定的，因为想想看去年真的很可怕，
百来部吧，我都看到就是头昏眼。
百部啊，我忘了金箍奖了吗？在那么多的作品里面呢，还被评选挑出来入围了奖项，我觉得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等于他也是引领了一个程度的潮流啦。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接下来的明年的白想艺术大奖，而且大家现在就活在现在白想艺术大奖接下来的候补名单里面。
没错。
那希望就是我们明年60届，好老哦，怎么这么老？60届白想艺术大奖的时候再跟他见面了。
但我们在这中间会不断的有 podcast， 大家不用担心。
我突然
你好像说我们要明年见一样。但或许60届会特别盛大也不一定，因为刚好过了一个10嘛，有个10的那个感觉
就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今年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那一种台棒的那个的韩剧，
我觉得不一定接下来就有，
看下半年吧，
五月之后。
可能看看下半年的一个状况。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今年白想艺术得奖的一个得主的话，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蘑菇食堂跟我们分享。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多多买王喵的新书哦，里面有写了蛮多白想的剧的哦。
没错，
历史的白想跟现在的白想都有写。
对，其实我口味还蛮大众的啦。
对，然后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了。然后有机会的话找王喵签书的话呢，可以去跟王喵敲碗。
对。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